罗马书系列讲到34，基督信仰的堡垒一，罗马书3:21-26，为保罗牧师，2013年1月20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2月23日。我们来看罗马书3:21-26，我们将用两篇讲道来讲解这段经文，今天是第一部分。现在让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我们宣读神的话语之后，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专注的心，使我们认识你的圣洁。求迷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清楚明白迷是谁，明白迷所成就的一切，也明白我们为何被呼召来到这里。天父，我们求迷借着圣灵，借着迷的话语，借着基督成就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许多年前，我曾去过德国，我有两个室友，其中一位是奥林匹克雪橇队的成员，他当时前往那里参加奥林匹克选拔赛，但不幸发生了事故。我们租了一辆车，从德国一路开到意大利，又继续向南，来到意大利小靴子的尽头布林迪西，然后乘坐渡轮前往希腊。在希腊期间，我们参观了许多地方，当然也去了哥林多。我站在使徒保罗曾经传道的小土丘上，做了大约30秒钟的讲道，随后拍了照片作为纪念。后来我们决定去雅典。到了雅典，有一座建筑是我们非常想看的，那就是帕台农神庙。当我们站在帕台农神庙前时，不禁为它的宏伟而震撼。这是一座建于耶稣降生之前的建筑。它只是雅典卫城众多建筑中的一座，而雅典卫城本身是耸立在雅典城之上的要塞，可以说在当时是西方文明中最强大最显赫的建筑群。19世纪的德国神学家赫尔曼·奥尔斯豪森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比作基督信仰的帕台农神庙，信仰的伟大堡垒。如果奥尔斯豪森的比喻是正确的，而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位有分量的神学家会反对这一判断，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如果教会允许这段经文所传递的信息被扭曲、被削弱、被边缘化，教会就有失去言位的危险，或者正如主耶稣所教导的，灯台可能被挪去。这个思想迫使我反思，我自己是否曾经偏离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也盼望，这能激励我们在聆听当代基督教的教导时，拥有一双有分辨力的耳朵。我们需要听多久，才能真正听见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些既有能力，又满有恩典的话语呢？如果你走进一家基督教书店，打开基督教电视或广播，你要听多久，看多久，翻多少书，才能真正遇见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所宣讲的内容，那所基督信仰的帕台农神庙。在此之前，保罗关于人类罪恶光景的论述，我们已经花了几周时间来查考。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在为这段经文预备我们的心。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大卫、亚伯拉罕甚至亚当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进入第五章之后。可以这样说，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 保罗一直在为我们做心灵的预备，使我们能够真正领会圣经信息的核心，而这段经文正处在这一核心的位置。坦率地说，保罗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几乎是把我们击倒在地，或者至少让我们清楚看见自己所处的深重困境，好使我们学会如何正直而行。罪对人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正确诊断自己的问题，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出了错。我所说的是整个人类的处境。如果保罗必须花三章经文才能让我们认识人的问题，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困境远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因此，我们对解决之道的认识也极其有限。然而，这位大医师在满有恩典的向我们揭示真实病情之后，如今为我们指出了唯一的治疗之路。他写道，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里的但如今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时代已经不同了。即便在世俗历史中，人们也承认这是一个分水岭，耶稣的降生，他的一生，他的受死，以及整个救赎历史。基督降生之前，人们仰望并等候他的来临。而我们，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展望将来，都是以基督的降生、生命、受死与升天为中心。保罗呼召我们，因着这启示，将目光和心思专注于神的义，就是那已经被显明的神的义。关于神的义究竟指什么，历来有一些讨论。有些人认为，保罗在这里指的是神本身的义，是他性情中的公义，是神属性的一部分。这种理解并非错误，也没有偏离正统神学。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神在此显明了他自己的义。然而，我更倾向于采纳查尔斯·霍奇的解释，这里所说的神的义是从神而来，由神赐下，在神面前被悦纳的义，是一份赐给人的礼物。这是一份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的恩典。问题在于，你所拥有的是神的义，还是你自己的义？在前一节经文中，保罗已经清楚地说明，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么，罪人如何才能在圣洁的神面前被称为义被赦免呢？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就是我们是否承认这正是我们最大的困境。教会中常有一种试探，使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次要的问题上。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你这一周过得如何？婚姻状况如何？工作如何？孩子如何？身体健康如何？这些都不应被忽视。然而，保罗提醒我们，这些并不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真正的、最致命的问题是，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无法靠自己称义。事实上，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时，他的意思正是神会亲自看顾其余的一切。先处理最重要的事。人生中确实会有许多挑战和难处，但当我们得着了那最重要的神的义，其余的一切神都会按他的旨意加给我们。我们常常被自己的思维误导，总想先得到别的东西，但若最重要的已经赐下，其余的也必在神的安排之中。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中，至少有两点值得特别留意。第一，神的赦免是在律法以外的。换句话说，这不是靠人的努力而得的。我们不可能借着追求足够的义来讨神的喜悦。即便在人性深处，人似乎有寻求神的愿望，保罗也早已清楚说明这条路行不通。人所能献给神的唯有罪，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呈上的东西。第二， 律法和先知为这一信息做了见证。耶稣来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宗教。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开篇所指出的，律法和先知应当被理解为整个旧约。旧约从历史之初就已经见证并记载了在基督里得救的信息。这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而是贯穿古今的救赎历史。因此，这也直接回应了那些指责基督教来得太晚、缺乏历史根基的声音。我们在这里所学习到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基督信仰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宣告。事实上，这一信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紧接着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就已经初次显明。所以，这并不是一种新宗教。使徒保罗明确指出，律法和先知，也就是旧约本身，就是这救赎信息的见证。主耶稣曾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他所指的正是旧约圣经，而这些经文所指向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使我们能够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旧约，把旧约视为一本关于基督的书。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极具意义的经历。在我信主生命的后期，我才真正意识到，旧约中关于耶稣的信息远比我先前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你当然可以读福音书，但事实上，整本旧约都在见证基督。坦白说，许多时候，正是旧约比新约更深刻地揭示了基督工作背后的实质。我们知道，启示的完整表达是在新约中呈现的，我们在那里看见基督工作的全貌。然而，在旧约中，对弥赛亚、基督、救主的描绘，有时反而提供了某些在新约中并未展开的细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四卷福音书对十字架的描述都极为简洁，常常只是简单的说，他们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你若仔细对照四福音书，会发现几乎都是这样的表述。然而，诗篇二十二篇却对十字架的苦难做出了极其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其细节之丰富，甚至超出我们许多人所能承受的程度。要记住，诗篇二十二篇是在耶稣降生前大约一千年写成的。接着，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进一步强调神的义。他写道，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是使徒保罗反复强调的一个伟大主题，在基督里称义。有人曾说，圣经中最重要的介词是在。保罗说，他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这义是在基督里的义，是从神而来的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义是一份不分人种、性别、社会地位的恩赐。当保罗说并没有分别时，他是在呼应前文关于人类普遍罪性的教导。基督信仰正是为罪人量身定制的，我盼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多年前，我曾为一位可敬的圣徒主持过葬礼。他是一位年长的妇人，也是我几位朋友的母亲。他守寡多年，长期在监狱和少年感化院中服侍，是一位极不寻常的人。直到今天，我的办公室里仍然留着他的照片。他去世已经多年，但他曾接待那些刚出狱的重刑犯，尽管我们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曾遭遇抢劫，也曾被殴打，却始终毫不退缩，坚定地按照他所理解的神的旨意而行。他并不常来我们教会，但偶尔会来拜访。他曾说，他想去的教会不在乎名字是否好听，而是想去一个叫污秽布教会的地方。 这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是的，基督信仰就是为罪人量身定制的。西敏信经对此有一句极为宝贵的表述，没有罪小到不该受咒诅，也没有罪大到使真正悔改的人陷于永罚之外。这话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无论我们的罪多么深重，神的恩典总是更大。那么，这恩典是如何被领受，如何施行在我们身上的呢？答案是，借着信心。神在福音中所显明的义，是借着信心而得的，而不是靠行为、血统、外在的特权，或与任何可见教会的联合。只要信靠基督，接纳他，倚靠他，就得着这义。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一点与我们即将守圣餐时所设立的标准似乎存在张力。我们会教导人，若不信基督，若不是教会中合格受洗的成员，就不应领受圣餐。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自身认识的有限性。我无法确知一个人是否真正相信，同样，别人也无法完全看透我的内心。同时，我们承认，不信的人若妄领圣餐，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因此，教会设立这些外在的规范，是为了使主的圣餐成为祝福，而不是咒诅。这在操作层面上的限制，并不与因信称义的教义相矛盾。然而，若教会没有清楚宣告这样一个信息，即在神面前称义的盼望不在任何教会本身，而只在基督里，那么教会就会失去盐的味道。教会在称义这一问题上的使命，正是要宣告自身的无足轻重。事实上，这正是几百年前这些话被写下时的历史背景。当时，按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人的救恩依赖于教会成员的身份，而不是单单在基督里。我盼望这一点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也有人会说，这义似乎仍然具有选择性，因为它只赐给相信的人。不错，它确实是赐给信的人，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信心本身就是神所赐下的工具，是神施行恩典的方式。信心不是人所制造的一个属灵空间，让我们伸手去抓取天堂的祝福。信心也不是我们用来换取基督的功劳。相反，信心是神所预备的管道，借着它，神把我们从属灵的死亡中唤醒，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认识拯救，并清楚知道，唯一的救主乃是基督。诗篇18篇2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诗篇18篇2节。保罗告诉我们，这磐石就是基督，而我们被呼召相信他，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信心的来源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的恩典。我们总想把自己纳入这救赎的方程式之中，想成为这盟约的一部分，但我们唯一能提供的仍然只有罪。信心乃是神的恩典，唯有他能把我们从属灵的死亡中唤醒，使我们真正看见救主的真实。威斯敏斯特教义问答对称义的信心给出了一个极为精炼而宝贵的定义。他一开始就指出，称义的信心是拯救的恩典，使我们领受并倚靠基督和他的义，在神面前得蒙赦罪，被算为义，从而得救。救恩的信心向我们揭示许多真理，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切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而非人的努力。为什么这一点如此关键？为什么他堪称基督信仰的帕台农神庙？答案可以用下一节经文来概括。罗马书3: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些人认为，这里首先指的是亚当的罪，全人类因亚当的悖逆而落在咒诅之下。 保罗稍后会在罗马书第五章中详细论述亚当的罪，以及这一罪如何影响整个人类。然而，在我们因为自己不是亚当而感到一丝宽慰之前，千万不要误以为这在圣洁的神面前构成了足够的辩解。你是否曾这样想过，亚当犯了罪，我怎么能为亚当承担责任呢？甚至有人会进一步说，如果是我，我绝不会那样做。单单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显明了一种骄傲，而骄傲本身就是罪。确实，我们承受着亚当的罪责，但正如信条所清楚表述的，每一个罪，无论是亚当的原罪，还是我们自己所犯的罪，都违背了神公义的律法，按其本性带来死亡，使罪人负上罪责，落在神的愤怒和律法的咒诅之下，成为死亡的对象，并承受一切属灵的、今生的和永远的苦难。换言之，我们既有亚当的罪责，也有我们自己的罪责。那么，亏缺了神的荣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里的亏缺绝不是像我们投篮稍稍偏离篮筐，或射箭略微偏靶那样的差一点。这里的亏缺是彻底的失败，好像我们要把箭射向月亮，却根本无法触及目标。至于神的荣耀，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我们常将其理解为未达到天堂、未达到义的标准，这些理解固然没有错，但保罗的用词远比这更为深远。若你熟悉旧约，便会知道神的荣耀意味着什么。你是否想起过西奈山的情景？出埃及记24章16节记载，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奈山上。那时，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只要擅自靠近那山，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死。凡是试图凭自己的意接近神的，所面对的只会是审判。在这一切论述中，保罗的目的是要将我们的目光和心思从自己身上彻底移开，转向神的恩典。读到这里，你或许会感到，保罗，你实在是在击碎我的自我形象。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陷入无休止的自责，或形成一种虚假、令人厌倦的属灵谦卑。恰恰相反，我们自以为的谦卑往往本身就是骄傲，而这种破碎正是引导我们走向真正谦卑的道路。保罗要我们对自己的义彻底绝望，并把全部的盼望转向另一位的义，也就是基督的义。这正是好消息，是满有恩典的福音。同时，神的荣耀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神的认可，甚至主要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43节说，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评价，而不是神的判断。正如加尔文所说，人类最大的试炼就是被呼召离开人间的掌声，站在天上的审判台前，真正关心的不再是别人怎么看我，而是神如何看我。坦率地说，我常常以为自己已经不再渴求人的认可，似乎真的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当然，我关心他人，但并不以他们的意见为中心。然而，神常借着一些细微却真实的经历，让我看见自己其实仍然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在极其有限的层面上体会到被拒绝的感觉。然而，这与站在神面前被拒绝相比，几乎微不足道。保罗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我们绝不可能借着自己的义行，借着自己的努力靠近神。接下来，他写道，我们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三章24节。乍看之下，这句话似乎自相矛盾。白白的称义却又提到救赎，而救赎往往意味着赎价。那么称义怎能是白白的呢？ 关键在于我们常误以为救恩没有代价。事实上，救恩并非没有代价，而是这代价并非由我们支付，而是由基督承担。对我们而言是白白的，对他而言却是极其昂贵的。因此，当我们稍后唱诗并预备守主的圣餐时，让我们思想他所付出的代价。饼和杯都是记号，也是印证。正如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所说，我们借着他的血的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保罗在写给年轻的提摩太时也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至六节。彼得同样见证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开始真正领会耶稣所付出的代价，也明白我们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本该承受的刑罚，却由他代替我们担当。父啊，帮助我们尽我们所能去理解他如何亲身担当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愿我们在这有限而宝贵的光照中默想，没有任何事比明白基督十字架所赐的恩典更为珍贵。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愿荣耀归于弥。阿们。